至一百中最性感、最美丽、最漂亮的刘丽老师。我越来越无法控制对老师您的爱慕之情。每天在我学习到深夜的时候，我钻进被窝，一边幻想着老师的身体，一边迅速地撸弄着自己的粗大鸡巴。只要我想到刘丽老师的身体，我的大鸡巴就很快地挺了起来，不知疲惫地高高翘起，从我那粗大的鸡巴头里挤出大量的黏黏的果汁儿。我幻想着老师娇羞地把它们吃掉，耐心地清理着我大鸡巴上的一切。我痛快地扑进老师的怀抱，吃奶头，抠大逼，挖屁眼，啃臭脚。老师在我的玩弄下哭天喊地，大叫着，
小祖宗，快凑进来，快痒，我痒，我骚，我浪。
我的大鸡巴进入老师骚逼的那一刹那，我们同时吹响了快乐进行曲，你哼我哈，乐在其中。直到我快要喷发的时候，老师您浪浪地叫嚷着，
别射在里面，射在我的小嘴里，我想尝尝亲老公大精子的味道，我要，我要。
随后我在老师一再的恳求下，终于将我那热热的精液喷射在老师的小嘴里。
仅仅看到这里，我就觉得头脑发昏，天旋地转的。也难怪，从小深受良好教育的我，怎能接受如此淫秽的词语呢？虽然以前的丈夫因为嫉妒我事业上的成功，也曾经在床地之间将我调教得像个淫荡的婊子，但那毕竟是合法夫妻的性爱游戏。可这时，我的大脑几乎无法思考了，感觉好像打翻了五味瓶，娇羞、害臊、期待、幻想、恼怒，这些感觉让我无所适从，我真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了。沉思良久，我还没想出什么好办法，只好把信带在身上，把它带回家去。就这样，几乎半个学期就快过去了。每隔几天，我就会收到这样的来信，整整21封。我觉得自己变得麻木了。最后，每当办公室的门被大力地踹了一脚后，我再也不去像猫捉老鼠似的满楼道的寻找，而是慢慢地走到门口，开门，探出头左右看看，然后慢慢地捡起信封，关门。随着期末考试临近，我收到的信越来越少。看来这个学生也开始用功起来。至少他还不是那种彻底厌学的同学。对于这个新的现象，我决定提起笔也给他写一封信。致无名氏同学，我不知道该怎么说，但作为你的老师，我想告诉你，你的信我收到了，内容我也看过了，希望你自重，不要再继续玩捉迷藏的游戏了。我是老师，学过心理学，我知道你不过是处于青春期的一种冲动。我希望你能把全部的精力放到学习中去，以迎接即将到来的期末考试。对于你以前的行为，我可以不追究，但你必须保证不再写信。本来我就想这样的，但内心的好奇和一些连我自己都不敢相信的想法，让我在犹豫了半天以后，终于又写下了。无名氏同学，
如果你还有什么问题，我也很欢迎与你探讨，但不是写信，你可以给我发电子邮件，刘丽7981333@sina.com。写好以后，我把信封在一个信封里，放进办公桌的抽屉中。几天后的一个夜晚，由于我要批改作业，所以加班到很晚。当进校以后，我把信放在办公室的门口，信封上用红笔注明无名氏同学收，然后我便投入到工作中了。工作让我忘记了别的事情，直到晚上九点，我准备收拾东西回家的时候，才想起了那封信。我急忙走到办公室的门口，打开门，信竟然不见了。当时的感觉很奇妙，我期待能有电子邮件发给我，又害怕信被别的人拿走。最后我一想，还是潇洒点的好，反正信上又没有我的名字，如果有什么事情，我不承认就是了。看来我的信起了作用，从那以后一直到放暑假，我再也没有受到打扰。一年一度的长假开始了，我也回到了城里的家。虽然是个偏单，但我仍旧打算买个大一点的房子。对于暑假的安排我也想好了，先在家休息半个月，然后去看看女儿。我还打算带着女儿去省城好好的玩几天，还要去北京看看几个长辈。北方的夏天是炎热的。这天我起床后好好的洗了个澡，先是吃顿丰盛的早点，然后打开电视，一边看电视一边上网。忽然我发现自己的邮箱里有了一封署名无名氏同学的新邮件。我的心情不知道怎么了，突然激动起来。我微微哆嗦着点开邮件，里面的信很短，只写了这么几句。
刘丽老师，我想见你并和你做爱，如果你同意请回信，否则我将不再打扰。
这算什么信啊，简直像是最后通牒。我生气了，把信扔进了垃圾桶。冷静下来，我好好的想了想，自己要什么？做爱，男人的鸡巴，还是正统的思想，禁欲？如果说我很有理智，那么我为什么迟迟不把那21封用打印机打出来的流氓信烧掉？为什么我对这件事的态度从愤怒到漠然，最后甚至是期待？只有一个解释，我也是人，是个女人，是没有男人的女人。我同样需要爱和性，甚至是欲火难以自已。这些天每每入睡，我无时的不被幻想中的粗大年轻的鸡巴煎熬着，甚至在睡梦中都不由得抠挖逼和屁眼来解渴。我不想再这样下去了，我要，真的需要。下定决心，我重新打开电脑，把邮件从垃圾桶又恢复了出来，并回了信。无名氏，经过我的考虑，我觉得可以尝试一下，但必须保守秘密。如果你能，那么请你回信。发出邮件以后，我焦急地等待着。令我意外的是，不一会儿便有了回信。
致100中最性感、最美丽、最漂亮的刘丽老师。刘老师，我用我最伟大的鸡巴向您致敬， 我太兴奋了，太高兴了。就今天吧，我马上就想去您那里，请您告诉我您的地址。
我急忙回信：无名氏同学，我的地址是翠白路大福园小区九号楼三门301。我希望你能保密，你也必须这样。发出了信，我好长一段时间头脑中都是一片空白。我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，更不知道下面会发生什么。我关上电脑，走进卫生间洗澡。洗了澡，我的头脑清醒了一点。我坐在卧室的化妆台前，好好的打扮了一下，尽量不去想那些道德、施教、伦理方面的事情。我脱光衣服，站在镜子前面，自己端详着自己的身体，一切都是那么的美好。我咬了咬唇，从衣柜里翻出一套高级的内衣，纯黑色的乳罩和三角小裤衩。拿着这些，我想起了以前和丈夫操逼时候的情景。不得不承认，以前的死鬼老公在床地间的功夫真是了得，每次做爱最少也是让我跪在床上磕头求饶。记得最让我难忘的一次，他整整在我身上折腾了一夜，最后竟然操得我小便失禁。再加把劲儿，我竟然屁眼开花，连大便都被操出来了。但那种肉体上的极度刺激和享受让我无法忘记。这也就是我为什么这么渴望性爱的关系吧。根据那时候老公的调教，我戴好黑色的乳罩，穿上黑色的裤衩，又找出一双黑色的连裤丝袜和黑色的高跟鞋。神秘而性感的黑色让我看起来更迷人了。大白天的，我把所有的窗帘都拉好，然后静静地等待着。急促而有力的敲门声惊醒了我，我一下子从沙发上弹了起来，快速走到门口。我不敢看门镜，生怕看到一张熟悉的面孔。最后我鼓足勇气拉开了门。
啊，是你！
看到了门外的人，我震惊当场。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个又瘦又小的老头，戴着瓶子底厚的近视镜，手里拿着一个账本。原来是我们楼的楼长徐老头。之所以我如此的惊讶，是因为我突然想起了自己一身的打扮，完全是内衣，连个睡衣都没穿呢，这么莽撞的就开门了。我急忙关上门，对徐老头喊道：
徐大爷，您等等啊，等等啊。
徐老头好像并没有看到我的打扮，更何况他的近视。徐老头在外面说道：
哦，没事没事，这个咱们这个楼呀，最近开展爱国卫生月灭鼠活动，这个呢每家收5块钱，这个5块钱呢，咱们打算呢买点耗子药，然后呢。
徐老头真是老得够糊涂了，说话都这么啰嗦。我有一种失落的感觉，有点恼怒地拿出5块钱塞进他的手里，然后说：给您钱，再见。也不等徐老头说完，我就关上了门。徐老头走了以后，我突然觉得有点疲惫，又有点烦恼，一下子坐进沙发里。时间指向中午12点，外面的天气渐渐地热了起来。我从冰柜里拿出一瓶汽水，
心情更加烦躁起来。
什么东西啊，耍人吗？说来喊不来，死不死呀，撞死算了。
我越想越生气，走进卧室，狠狠地把门一摔，倒在床上昏昏睡去。朦胧之间，我忽然听到外面好像有人敲门，一下子我就清醒过来，悄悄地打开卧室的门，仔细地听着。果然，尽管敲门的声音不大，但还是可以清楚地听到敲门的声音。我慢慢地走到门口，心脏激烈地跳着，甚至感觉手指都有些发麻。这次我打算从门镜里看看，不论看到什么，我都想看看。敲门声还是有节奏地响着，越是接近门口，我就越紧张，甚至感觉呼吸都困难了。我对着门镜仔细地看着，门外一个瘦小的身影，个头不高，但显得富有朝气，略显得稚嫩的脸上却显示出聪慧和坚毅的性格。虽然看不清楚他的穿着，不过肯定是一身名牌夏装，因为这身衣服我再熟悉不过了。因为我们班的班长李元一直是这么个打扮。刹那间，我什么都明白了。困扰了我将近一个学期的人，竟然是我一直以来引以为高一三班的骄傲，全班同学的典范，班长李元。我打开了门，李元站在门外，几乎没什么表情，只是看着我，眼睛里闪烁着狡黠的光芒。我正视着李元，也是不说话，脑子里一片空白。
老师，我可以进去吗？
李元突然说话了，声音虽然不大，但仿佛有操控我的魔力。我急忙侧过身体。
哦，你进来吧。
看着个头紧到我胸口的李元走进了房间，我慢慢地把门关好锁上。李元先是看了看客厅的布置，忽然笑着说，
跟我想的差不多。
我的脑子还没有完全从麻木中恢复过来，下意识地从冰柜里拿出一瓶汽水，对李元说，来坐吧，外面是不是很热呀？喝点饮料吧。我和李元紧挨着坐在了一起。李元拿起汽水喝了一口，一时间房间里安静下来，显得沉闷。
那些都是你写的？
我好不容易想到一句话，脱口而出。李元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的一样，很随便地答应了一句。
李元，我真没有想到是你，真的，你在班上的学习那么好，你一直……
还没等我说完，李元突然打断我说，
我一直就是你这个班主任的骄傲，全班同学的典范，全校的三好学生，父母的乖孩子，老师的乖学生，祖国的未来，社会的栋梁。
李元连珠炮似的，让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，只是呆呆地看着他。李元喝了一口汽水，继续说，
刘丽，请允许我这么叫您，因为我今天到您这里来是来约会的，而且是经您同意的，请不要把我当作是你的学生了，我是个男人。
看着李元小大人似的，
我突然有一种好笑的感觉，可就是笑不出来。以前在师范学校学过的那些青春期心理学，根本无法解释眼前的这一切。但有一点可以肯定，虽然我面前的李元不过十几岁，但他的心理年龄早就超过了他的生理年龄。可我怎么也无法把他当作一个男人来看待。或许是我还没尝试过和他发生性关系。但目前来说，在我的潜意识里，我开始把他当作一个男人，而不是我的学生。